清的梦。突然断线，他的头像在好友一列变得暗淡，心就如此被掏空，跟着同样的沉沦在天际的网络，飘渺瞬间感知自己的脆弱。他在国外，而清在国内，本来就隔开很远，彼此的认识算是种错误，可是就是认识了，从不敢提及他的存在，只要他是隐身的，清便是安全的。生活太闲散，容不得太美的梦，就算是梦，也能被各种各样的猜测和焦虑切割成一片片的，被割离的痛楚让人甘愿退却，退却到没有梦的边缘。宋薇和她的男朋友去机场的路上，清很少说话，薇不停地要清好好照顾自己，有机会就早些计划出国的事。到底女人的青春是有限的，能飞的日子也实在是不多。看上去薇和她的男朋友正携手向着美好的未来飞奔，这不禁让人想起乔丹和那些动画兔子一起出演的篮球飞人，主题歌好像就是I believe I can fly， 给他一双翅膀，估计也一定飞得起来。清习惯的点头，身边这两个人无比兴奋，让 taxi 的车窗上满是水蒸气，二氧化碳急剧增加。薇总算在男友的牵引下进了候机厅，清的耳根也清静下来。在这个机场里，最吸引清的是那面能看清停机坪的落地的玻璃窗，透过这窗能拥抱宽阔的天，无声的蓝色让胸口的心跳特别的自由。看到有飞机起飞，像只灵巧的燕子朝着它该去的方向跃起。当初它的飞机也是如此离开清的视线的。清喜欢看飞机跃出视线的那一刻，不拖泥带水。他答应过春节会回来，说是为清而回来。清想装成不在意的样子，因为他所讲的一切似乎都是在编织童话。如果几封简单的邮件能为自己带来个爱人，这难道不算是童话吗？童话拥有最强烈的生命力，但是它的生存空间只限于梦境，踏足不了现实。清是知道这个道理的，所以他春节不会回来，清这么猜。他确实没有回来，考试耽误了他的行程，他必须先完成那个学校的考试。他的导师说这样对他有好处。你的名字？清这么问他。他于是打了拼音在屏幕上，猜对了我就娶你，猜错了你只好嫁我，什么选择都是我倒霉。清愤愤不平地打出一行字，油腔滑调的就这么认识了，然后就是有闲暇时写封 email。 这类认识已算不上流行，无聊时上网找这么个聊伴，嘻嘻哈哈打发时间，可以轻易说喜欢，说我爱你，这类词汇背后没有什么真实的内涵，更不用提感情什么的，只是上网聊天的老手们给的忠告。他在异国学习打工都很忙，很少上网聊天，数来快一年多了，才不过聊了四五次而已，算是少的了。他所在的异国是清很早就打算去留学的地方，只是一次次的计划都被烦心的生活打碎在萌芽之中。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清愣了一下，传出的是叶经理的声音。清啊，今天你请假到几点啊？我这里都忙不过来了，能不能帮个忙早点回来啊？那中年男人的声音很诚恳，清却一直看不起他的阿谀奉承。可惜替人打工哪有说三道四的权利。哦，我尽量了。清刚想挂机，却又冒出句话来，那么打的的费用可以报销哦，这样才能赶紧回来啊。行行，声音仍然诚恳， 似乎还有些委曲求全的音调。上海女孩的精明没人可比，谈条件总很会抓住时机，这也叫该出手时就出手。有架飞机降落在停机坪，接机的人群出现在出口处，有举着牌子的，也有拿着花的。青也曾想过，如果他回来，自己是不是会去接他。也许他推着行李走出来的时候，一下子根本就认不出人群中的青。他只是看到过青的照片，青也收到过他没有过来的几张照片。也许照片里更吸引青的是他背后的那些异国建筑物。应该用什么样的表情去迎接他？青不是没有想象过，如果能见到他，见到实实在在的他，青应该是不会表现得太惊讶的。他的面容是俊朗的，但这样的男孩子不是从来没看到过。青也不是没见过大世面的女孩子，而且所生活的城市里新鲜的东西太多太多，没时间去感叹或是惊讶。青说过，想要他的一个拥抱，让自己清楚地去体会他不再是无形的，所以如果见到了站在面前的他，青会要求他给自己一个拥抱。青会这么做的，只要他把自己牵入怀里，青就不必再考虑接下来要对他说些什么了。拥抱会让青感觉满足，在这个不容易得到满足感的城市。可惜满足的感觉总是会很快溜走，再温暖的怀抱也挡不住紧随其后的失落感。回到办公室，青的桌上成堆的财务报表，还有好多张传真要求回复。桌上的那个马克杯飘进了小虫子，也不知道是哪类昆虫或者是害虫。青只是觉得这只小虫子和自己一样可怜。回来了，你回来我就轻松多了，叶经理的声音。那个王董啊，12点了，你还不去吃饭呢？怎么样，我们去楼下那家新开张的。青就知道自己遭到这样的待遇，所以很庆幸自己刚才没忘了报销车钱的事。一个接一个的电话传真，这就是下午的一切内容。辉习惯在下午给青打个电话问候他一天的心情。没什么，就这么些事，很忙啊，头都大了，老板又叫我了，我挂了啊。电话那头说了什么，到底有没有说什么，没人会在意。青总是这样对付电话的，对谁都如此。电话铃声都让青感觉讨厌，墨守成规的环境使人压抑，情绪又无处发泄，这让青更觉得疲惫。下班只是另一种疲惫的开始，青后悔自己没有搬出来住白领公寓，和父母在一起住总是管头管脚。自从青的手上戴上了灰的戒指，父母就找机会催着他早些准备结婚的事。老一辈是看不懂现在同居一族的，当然更不会让青加入这个行列，所以也就只能时时在青的耳边悄悄木鱼，以防发生什么意外事件，让老人家太出乎想象。青也不是不想嫁给辉，辉人挺好的，父母也满意这个未来女婿，只是青不想就这么结束自己的生活。他想出国，考虑过好多次。父母的经济实力是参考的一个因素，到底父母不再年轻，没时间没力气再赚更多，总要留钱让他们养老。父母也就亲这么一个女儿，硬拦着她不让她去国外闯闯，也几乎是不近人情的。父母要她自己做决定，可亲就这么一拖再拖，左右为难的只是她自己，患得患失的样子似乎就不像她自己。青期待一种动力，逼迫他自己做下些决定。青是个差劲的决策者，所以面对选择，他一般的表现就是犹豫不决。 从他那里青想得到这种动力，或者说更彻底一些，青想找这么一个同伴，寻梦的同伴。说不上来青对他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，青假设过嫁给这样的人也许是种挺不错的选择，至少他明白青心里的压力，要选择飞越太平洋到另一经济上感情上心理上都承受着不小的负担。有时读他的邮件，青会怀疑是否自己会喜欢上他，他当初也是为了寻梦而离开了六年的爱情，抛弃了一切，就如此上。也许一个人在国外的生活很单调，但却拥有自由的心境，不被束缚，或许很苦，但能获得征服时的快乐。或许青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出国了，但他会是青心里的航标，代替青完成寻梦的过程。青把他当成无形的依赖和支撑，支撑着自己去怀念这么个梦。他的存在没有人知道，青不会让别人知道，因为他本来在青的心里也是无形的。他说他会在那个国度等着青，他说他知道只有他是适合青的人，他说青做你自己，别再犹豫，做决定吧。青买了金，初春的风还是有些凉的，总是黯然地走在这条匆忙的路上，连公交车的方向灯都有些不太耐烦这里的氛围。青是不会爱上这条街的，虽然熟悉这里的一切。今天过得还好吧？快到家门口，灰的问候，他的鞋进入视线，会把青揽在怀里，抱着他，感觉他在发抖。如果拥抱自己的不是灰，而是他，会是什么样子的？青这么想着，远处的路灯，在他眼里变得模糊。